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6年11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的6点，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有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重申北京对九二共识以及一中原则的支持。中共官员淡化所谓的七上八下，以及王岐山可能留任19大常委的说法。中国军力强大，但是解放军被指多年来偷师美军之路。美国司法部正在加紧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的调查。我们还有其他精彩的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伊拉克特种部队在星期二控制了摩苏尔城内的国家电视台设施，目前一个跟巴格达政府结成的松散战斗联盟正在展开攻势，要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赶出摩苏尔。随军的库尔德还有西方记者表示，伊拉克军队在城内遭遇顽强抵抗，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设置了混凝土防爆墙，还有路边炸弹，试图减缓伊军的推进速度。伊拉克军方还表示，一个装甲师正在抵近东南区，这个举动呢，是为了要解放摩苏尔外围村镇，并且对摩苏尔形成包围之势。据报道，从北部逼近摩苏尔的其他联军部队也控制了几个关键村镇。期待已久的攻势已经持续了2个星期，伊拉克和库尔德部队在什叶派民兵、逊尼派阿拉伯部队以及美国领导的空袭支援之下，2个星期前发动了2003年以来伊拉克境内最大的军事行动，要把伊斯兰国极端组织赶出摩苏尔。另一方面，联合国发言人拉维纳·沙姆达哈尼他表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正在继续强迫成千上万的平民搬迁到摩苏尔附近，让他们成为极端分子的人体盾牌。联合国估计，随着摩苏尔战斗加剧，可能会有100万人流离失所，而自10月17号攻势展开以来，就已经有将近18000人逃离了摩苏尔。在美国总统大选方面，最新的消息显示，美国总统大选的最后关键一周，现在呢，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还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他们在他们认为赢得大选所必须的关键州里积极的竞选造势。克林顿在佛罗里达州的3个城市竞选，川普承认要在下个星期二总统大选日赢得白宫宝座，他必须要拿下佛罗里达州。最近一系列民调显示，在佛州川普只有1个百分点的优势，那里的竞选结果仍然难料，所以呢，两位候选人在总统大选的最后几天要几次造访佛罗里达州。川普星期二访问几个月来民调一直显示克林顿领先的州，也就是美国东部的宾夕法尼亚州还有中西部的威斯康辛州，期待在这2个州他能够实现翻盘，帮助自己赢得大选。川普也要在星期三到佛罗里达州去竞选。全国民调持续性的显示，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领先川普大约2到4个百分点。这位率性的房地产大亨川普，他是第一次竞选公职，而克林顿则希望成为美国首位女总统。美国总统大选的胜选者并不是由选民票选直接来决定的，而是由50个州以及首都华盛顿的选举人票来决定。人口越多的州，影响力就越大。根据各州的选举结果，赢得大选的候选人必须在选举人团中拿下了538张选举人票中的多数票，也就是270张。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在政治民调中在普选票数方面只有微弱的多数，而且一项最新民调显示川普略微反超，可是呢，多数分析人士还是认为在选举人团票的票数方面呢，克林顿具有决定性的优势， 几个预测都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已经赢得270张或者更多的选举人票，原因就是在于各州是以赢者通吃的模式决定全州选举人票的归属。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星期二在跟台湾在野的国民党主席洪秀柱会面的时候呢，重申北京对于九二共识还有一中原则的支持坚持。对此呢，台湾政府就呼吁北京正视中华民国还有台湾主流民意。美国政府则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上的利益，希望台海两岸建立一个基础，维持台海的和平稳定。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习近平与洪秀柱以九二共识、一中原则、反台独等信息为主轴的会谈后，台湾政府认为国共单方面设置的政治框架并未尊重台湾人民对台海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北京当局应该正视中华民国，尊重台湾主流民意，双方以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民进党籍的台湾总统蔡英文呼吁北京当局正视中华民国存在，正视台湾人民对民主制度的坚信。在习鸿会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美国是否鼓励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政府与中共也进行类似接触，科比说他对这个提问没有任何评论，但他可以重申美国基于三项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此外，科比也强调美国在台海和平稳定有重要利益，希望台海两岸致力于建立一个能维持台海和平稳定的基础。科比说
We have a deep and abiding interest in cross-strait peace and stability.
我们在维持台海和平稳定方面有深远的根本利益，重要的是台海双方都必须了解这些利益的重要性，并且致力于建立一个能够持续维持和平稳定的基础。
习近平星期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洪秀柱一行人，官方新华社说习近平在会中强调台湾政局变化改变不了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及核心意涵，承不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关系认定两岸是一个国家还是两个国家的根本问题，在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北京的立场不可能有丝毫模糊和松动。习近平并表示，国共两党、两岸双方还存在着一些复杂的政治分歧问题，这类问题终归要逐步解决，在一个中国原则的基础上，协商正式结束两岸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也是中国大陆的一贯主张。中央社报道，台湾总统府发言人黄崇彦星期二说，对于台海两岸关系的未来发展，蔡英文总统主张在深化民主机制的基础上，以更前瞻积极的作为推动两岸建设性交流对话，两岸领导人及政府应该共同展现智慧与弹性，一起将两岸现有的分歧带向双赢的未来。台湾陆委会则发表四点声明，呼吁北京当局尊重台湾民主多元社会的主流民意，国共片面设置的政治框架及原则并未尊重台湾人民对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看法与民主制度的坚持。声明称，中国应该与台湾有全面多元及健康正常的往来，排除选择性的互动，才能清楚聆听并理解台湾社会的不同声音，让两岸人民友善的互动往来，厚植两岸良性互动的民意基础。声明也说，两岸政治议题高度复杂与敏感，需要智慧及耐心处理，必须回归制度化机制，由政府主导方向与节奏。对于和平协议等政治议题，目前台湾内部缺乏共识，并不具备推动的成熟条件。另外，陆委会也重申尊重九二会谈历史事实，希望台海两岸双方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 另外，台湾时代力量党在该党脸书上也针对洪秀柱与习近平的会面表示，台湾的未来不是国共谈判说的算，希望中国当局在尊重台湾民主制度、法治原则和民意倾向的前提下与台湾进行交流，而不是透过国共论坛的党对党形式，像是两党内战未完双方坐下谈判来左右台湾的未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收听。在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确定习核心之后，中国六中全会会议文件的起草组有一名成员表示，政治局常委所谓的七上八下，也就是67岁续任68岁退任这样的年龄规定，不是党内严格界限，是民间说法，不足为信。中共首次就政治局常委任职的年龄做出清晰表态，引起外界广泛的关注。也有分析表示，破除七上八下之后，习近平的政治盟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可能在十九大留任一届常委。有关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获得核心地位的六中全会召开后，外界对中共十九大的人事布局便展开猜测和预测，成为关注的焦点。而中国记协10月31日安排参与十八大以及几次全会文件起草工作的中办调研局副局长邓茂生向境外媒体讲解六中全会的重点。据港媒报道，在谈及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和党内监督条例时，邓茂生被问到有常委明年达到七上八下，即67岁继任68岁退任的年龄后，表示六中全会没有讨论人事安排，党内有固定的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原则，重要领导层干部退不退休是有规定的，有严格的组织程序，不过也会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处理，但是没有存在严格的七上八下这种界限的说法，那是民间说法，不足为信。邓茂生还表示，根据党章规定，政治局委员不能超过三届，进了常委又可以做三届。尽管邓茂生主要是介绍确立习核心的必要，指确立核心与集体领导并不矛盾，不过引起外界关注的还是邓茂生针对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讲法，这也是香港媒体星期二广泛报道的焦点。所谓七上八下的做法是从中共十六大时开始实施，并严格执行至今，之前的退休年龄惯例是70岁。到中共十九大明年下半年召开时，目前政治局七位常委中，除了习近平64和李克强62岁外，张德江、俞正声、刘云山、张高丽都超过70岁，而习近平最紧密的政治盟友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则是69岁。如果严格按照七上八下的潜规则，则王岐山将被迫退下，而破除这个限制，王岐山则可再任一届，因此这也是外界近年关心的一个焦点问题。胡锦涛在任期间，中共对七上八下的规定从没有澄清过，而中共这次首次就政治局常委任期年龄问题做出清晰表态。悉尼科技大学国际研究学院中国学教授冯崇义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主要是为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十九大再留任一届常委做准备。他说，
我六中全会能够通过习核心呢，某些方面可以解读成王岐山和习近平发生交易，至少王岐山本人或者能够影响的人支持习近平用核心这个头衔，而王岐山十九大不用下去，破这个规矩让他不退。
香港信报星期二表示，中共否定七上八下的说法，显示本届七位常委中2017年哪位退休并无定论，除王岐山外传将留任外，这也被视为当局开始就总书记习近平连任到中共二十大对外放风摸底。 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教授表示，外界推测习近平准备二十大连任，他首先要打破七上八下等党内限制领导人任期的做法或者规定，以此为突破口，进行一步步的铺垫。他说，
如果是习没办法成功打破七上八下，那么他要破掉这个两任的规矩，那个比七上八下这个更难。那么现在这样的做法，他当然是有颠覆性的一个动作，他就开一个口，他开一个新例嘛。现在做很多宣传，现在算建的这个上书表忠的很多动作都出来了，在做这种舆论准备工作。
此外，网媒香港零一表示，七上八下只要有需要可以任意搬龙门，只要稍作调整改回七十岁退休，便可轻易解决王岐山留任问题。习近平如果希望王岐山留任，当然不会受制于七上八下这种非正式规定。英文报章《南华早报》报道说，邓茂生的谈话显示中共要改变七上八下的非官方规定。同时，《青岛日报》引述北京近代史学者、时事评论人士张立凡说，官方淡化68岁退休的潜规则，可能是为一些领导人留任做铺垫。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国务院表示注意到了有关马来西亚计划从中国购买军舰的报道。美国表示并不担心马来西亚跟中国靠近会削弱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欢迎中国和马来西亚的关系改善。他说，
我们没有担忧，恰恰相反，我们看到了有关报道，我们表示欢迎。
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目前正在北京访问。就在纳吉布访问前，马来西亚国防部长西沙姆丁25号在脸书上透露，马来西亚国防部11月5号将与中国方面签署购买近海多任务舰艇的协议。该消息一经披露，脸书上的这条信息随即被删除。中国官方新华社10月30号发表的一篇对纳吉布的采访中，纳吉布说，中国是马来西亚的真朋友和战略伙伴。他说，中马两国将在经济、防务、教育和创新等领域签署一系列新协议。观察家认为，国际仲裁庭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作出裁决后，东南亚国家试图在经济和军事上再次拉近与中国的关系，使奥巴马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受挫。不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则不同意这一判断。他说，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是为了对抗中国。他说，
这个地区是全球经济的命脉，在今后的20到30年间还会取得更多的经济增长。再平衡战略背后的逻辑是为了建立让经济繁荣能保持兴旺的关系和相互连接。
科比还表示，只要本届美国政府还在位，美国仍将致力于这个战略。另有报道说，马来西亚选择中国而非美国购买军舰，可能是与美国与马来西亚关系紧张有关。美国司法部今年7月对马来西亚政府主控的伊马公司提出腐败诉讼，并查扣了资产。这家投资公司由总理纳吉布本人推动建立。最近一年间，中资企业购买了这家公司脱售的资产，减轻了他们的债务问题。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跟朝鲜的双边贸易受到各方关注。美国官员最近就批评中国从朝鲜大量的进口煤炭，这种做法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可能助长朝鲜发展核武器。最近也有报道说，中国向朝鲜出口燃料的数量大幅上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在华盛顿的另外一篇报道。
据韩国媒体报道，中国今年9月份大幅增加了向朝鲜出口的燃油量。美国表示将继续与中方接触，并呼吁各方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对朝鲜的制裁决议。关注朝鲜动态的韩国新闻网站 NK Pro 10月26号援引韩国贸易协会的数据说， 中国9月向朝鲜出口了23000吨的汽油类燃料，总价为970万美元，这一总值是去年同期的近4倍。有关这一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
美国继续呼吁国际社会全面执行联合国安理会2270号决议。中国官员已经明确表明将执行这项决议。美方正在持续与中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进行对话，讨论如何限制朝鲜的核项目、弹道导弹项目和扩散项目。
朝鲜增加进口汽油类燃料，可能是因为今年洪水后重建的需要。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海关代码产品分类将车用汽油和航空汽油归为一类，而联合国安理会今年4月通过的对朝制裁决议禁止成员国向朝鲜提供包括航空汽油在内的航空燃料。联合国决议说，基于人道主义需求的产品可以免于制裁，而美国官员最近多次表示，中国从朝鲜进口煤炭的做法是在滥用这一豁免，间接支持了朝鲜的核项目。另外，美国政府仍在极力解释国家情报高级官员最近对朝鲜核问题的悲观预测。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星期二说，争取让朝鲜无核化的努力可能已经失败。对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说，克拉珀的表述与美国政府的长期观点没有太大的分歧。他说，
我知道他提供了一个坦率的评估，这是他的工作，他是美国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他的工作就是要坦诚，要研究和评估威胁的状况，但这不意味着他是在批评、退让或是在改变我们的政策目标。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10月29号将访问中国，美中之间如何进一步合作限制朝鲜核项目将会成为访问中的一项重要议题。美国之音叶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随着朝鲜的核能力还有导弹技术不断提升，尤其是朝鲜可以装载核弹头的弹道导弹，对美国本土构成威胁。现在观察人士注意到，美国有关于朝鲜的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样的讨论呢，在最近急剧的增加。不过，长期关注朝鲜核问题的分析人士就认为，在美国2002年失去了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的最佳时刻以来，对朝鲜动武，现在呢已经面临越来越多的障碍。下面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丽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朝鲜的核武器与导弹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引起了美国及其亚洲盟友韩国与日本的严重关切。在美国面临朝鲜可能向他发射装载有核弹头的导弹这样迫在眉睫的威胁之际，最近几个星期，美国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对朝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核资产进行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这种讨论之多，让一些关注亚洲问题的观察人士都感到有些吃惊。《纽约时报》长期跟踪朝鲜问题的国家安全事务记者戴维·桑格在华盛顿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一个研讨会上表示，考虑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War plan gaming has been done about the Korean Peninsula from 1953 to the modern day.
他说，从1953年到现在，对朝鲜半岛进行的沙盘推演可能比这个地球上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的确，在克林顿总统任内担任国防部长的佩里以及当时的助理国防部长卡特2006年7月8日在《时代》杂志上公开撰文，呼吁美国当局对朝鲜放在发射台上即将发射的弹道导弹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在此几天前，朝鲜进行了大浦洞二号导弹的试射，但是失败了。这种导弹可能装载打到美国领土的核弹头。当时分别在斯坦福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的佩里和卡特表示，尽管朝鲜这次导弹试射失败了，但是进行试射的目的是为了进一步完善他们的导弹技术，即使是失败了的试射也可能给他们提供关键的数据。更重要的是，朝鲜进行这种试射的象征性意义，即朝鲜再次跨越了美国及其盟友给他划设的红线。在他们看来，除非美国认真对待朝鲜核项目所构成的威胁，采取军事行动， 否则无法阻止朝鲜获得核武器的野心。佩里当时估计，对朝鲜采取军事打击可能带来100万人员伤亡以及1000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一般认为，现在发起这样一场战争的代价只会更高。桑格说，即使是佩里也会认为他当时主张的那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行动在目前是不可行的。
We lost our moment in the winter of 2002.
他说，在2002年的冬天以及2003年年初的几个月，当朝鲜人把燃料棒从一个冷却池里取出来并把它们制成核武器的时候，我们失去了进行军事打击的时刻，我们搞不清楚他们的去向了。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的副总裁兼国际安全研究的负责人利特奥克也认为，即使只是考虑军事方面的可行性，现在对朝鲜动武也比以前更为困难。
We don't have a target in North Korea right now because they separated the plutonium, removed it to sites at least not.
他说，我们现在在朝鲜没有打击的目标，因为他们把布分开了，把他们运到至少在公开领域大家都不知道的地方。我猜测，即使是政治圈内的人也不确定他们的去向，因此打击目标是一个问题。在这位朝鲜问题的权威人士看来，这种先发制人的打击还有政治上的问题，即没有哪一位美国总统会做出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的决定，因为这样做会导致朝鲜半岛出现一场全面战争。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桑格也认为，如果使首尔不失守是最大的难题。
Today the difficulty is that while there's no doubt that one would win that war in the first four or five days or week, you'd probably lose Seoul in the first 20.
他说，今天的困难在于，毫无疑问的是，美国会在发动战争后的四五天内，甚至一个星期之内赢得这场战争，但首尔可能在战争一开始的24小时之内就会失守，这是因为朝鲜拥有常规武器。我们还没有完全想清楚如何让这些武器失去功效，这是大家还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不过桑格不觉得美国近来有关对朝鲜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的讨论是动真格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最近在访问韩国期间表示，美国要使用一切可行手段应对朝鲜的核威胁，但是他没有说一切可行手段是否包括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奥巴马九月在老挝万象出席美国与东盟系列峰会期间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让朝鲜改变其行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而美国也在考虑其他的办法。他说，我们在不断地探索我们可以采取的其他策略，包括同时与韩国、日本以及中国和俄罗斯等有关方面进行密切的磋商。奥巴马还表示，如果任何时候有任何迹象显示平壤对朝鲜半岛无核化展开对话是认真的，那么美国随时愿意进行这种对话。从奥巴马的这个表态中似乎可以看到，奥巴马政府正在考虑的策略中并不包括对朝鲜进行军事打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莉亚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我们知道现在中国跟俄罗斯都在大力的发展军力，而且呢逐渐缩小了美军可以说享有了几十年之久的军力优势。现在美军正在推动一个所谓的第三次抵消战略，认为有信心把美军的常规战力优势继续的维持下去，以此来阻遏战争的爆发。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先前在美国观察这个节目当中呢，跟主持人谈到了有关的情况，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
李宝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这个第三次抵消战略，它的内容和背景是什么呢？
听起来有点拗口，什么叫抵消啊？其实呢，就是美军是这么解释，就是说当你的这个竞争对手在军事的某些方面跟你旗鼓相当，或者是甚至是超越你的时候，你应该采取一些战略方式，这样呢使得呢能够抵消那些不利的因素，然后呢继续维持你的这个军事优势。那目的呢是为了防止 阻遏那些可能发动战争的这些竞争对手不要发生战争，因为我比你强大很多，是这样一个目的。那么讲到这个历史，讲到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那么1950年代的时候，苏联在地面部队方面呢远远超过美国，那美国怎么办呢？也不能够很快去招很多人，是不是？就决定把核武器纳入了这个军事的部署，结果就成功的这个阻止了苏联向西方世界发动任何的进攻。下一次第二次的这个抵消战略是在1970年代，那个时候呢刚刚越战刚刚结束，苏联那个时候也有了核武器，所以你那个不管用了。所以呢，但是呢地面部队还是超过美国很多，那怎么办呢？美国想出另一个办法，就是发展这个太空技术，还有远程精准打击的技术，它可以在很远任何地方可以打击你的任何目标，这样的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而且也成功的起到了这个遏制的作用。好了，那现在到了现在21世纪，又发生什么情况呢？苏联没有苏联了，俄罗斯和中国同样也有核武器，它同样也有精准的这个打击武器，也可以远程的任何目标打击，任何打击它想打击谁打击谁，任何时候任何目标它都可以打击到。好了，问题又来了，那怎么样去维持这样一个这个战争优势、军事优势，能够阻止这些国家有可能对你发动进攻呢？因为毕竟是对手，或者是竞争的一个竞争者，你不知道他的行为是怎么样，你不知道他意图怎么样，你总得要维持这样一个军事优势，这是美军的这样一些想法。这样呢，就来了第三次的抵消战略。
嗯，那像你刚才说的，现在美军面临的这个竞争对手的军力是增强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这个抵消战略的它的内容是什么？又怎么样去实现呢？
上一次我们都讲到，刚刚第一次、第二次，在更多方面是讲武器技术。这次呢，美军的这说法呢，并不是专门是武器，甚至不是主要是武器，是什么呢？是改变一些这个作战的模式，还有它的这个军队的结构方式，以便更好的利用即将到来的或者是现在有的这样一些军事技术。所以呢，但是呢，军事技术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特别是什么呢？叫人工智能，还有自动化作战。这个方面呢，将会是一个非常非常一个重要的一个部分。还有一个重要部分就是说，当你这些军事的这个网络受到网络攻击，瘫痪，完全瘫痪的时候怎么办？就等于是一个极端，没办法发这个精准武器的时候你怎么办？所以呢，这个战略也包括如何在这种情况下作战，网络瘫痪的时候如何能够保持你的军力，是这样一个情况。
是，那像刚才你说这些，包括这个人工智能啊，以及这个如何应对网络瘫痪，这些似乎像中国、俄罗斯还有其他竞争对手也可以做到。那么美军有什么特别的办法？
没错，他们承认也能做到，但是呢，今天美军这个几位领导人在智库的里面讲话，就是好几个人都讲了这一点。他说，在一个民主国家，在一个信息自由开放的国家，这个军人呢，他在一个自动化作战里面呢，他能够完全的全方位掌握信息。所以呢，在这个自动化作战的时候呢，它能够不但能够看见这个某一方面，它还是看见很多方面。这样的话呢，它在做出决定的时候，能够做出一家更快、更准确的决定。但是呢，在一个专制的国家，他要听上级的话，主任或者是军队部长没告诉他的时候，他不敢去摁这个按钮或者是怎么样，
比较灵活。
所以呢，就是说，他们认为，美军认为呢，在这种情况下呢，在一个新的这个战争的情况下，在未来的自动化战争里面呢，民主国家的军人，比这个专制国家的军人的这个这种优势会更大，这是他们讲。另外一个优势就是，我必须要强调，就是说，他说美军的另外一个优势就是说，美军呢跟专制国家不一样，他在世界各地拥有非常多的这个盟友和伙伴关系。
是。
而这个专制国家似乎没有这么多，起码是这样子。
嗯，这的确是美军特有的优势哈。谢谢李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确实中国军力不断的强大，但是呢，据说美国军队的高级将领间呢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说中国军队是美国军队最好的学生。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近几年解放军的着装还有武器装备等等方面呢，越来越多的显现出美军的影子。在技术的战略还有武器设计层面上呢，中国被指多年来是偷师美军。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穆小毅的报道。
五角大楼在2013年曾发报告，指中国盗取美军的8项技术，比如中国制造的隐形战斗机模仿美军联合攻击战斗机，中国耗资100万美元制造的应龙无人武装攻击机模仿美军代号为收割者和掠夺者的无人机。当然偷师中国并不好走， 军事评论员吴哥举例辽宁号航母谈到，这艘航母除了外壳之外，里面的配套设施基本是空的，全部需要重新研制。虽然中国近几十年一直在偷学或抄仿美国海军的装备技术，但极少完整地从美国方面学到过武器系统或指挥系统的设计内容，很多东西需要自己变通。他说，
只能说是任何事情都是第一次一点一点积累，包括它的舰载机的增加都是步伐非常的缓慢，然后训练的过程也是非常艰苦的，因为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也没有人来传授这些经验。
事实上，中国从冷战时期就开始明里暗里的向美国学习。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学得更加明显。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对美国之音说，中国过去主要是向苏联学习，但是海湾战争一役打醒了解放军。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助理教授奥利埃娜·马斯特罗说，中国军队永远不会像美军一样获得广泛的社会支持，除非解放军不再被派去镇压自己的人民。他认为，中国军队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解放军将镇压本国人民作为一种必须要执行的任务。军事评论员吴哥也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军队属于中共的私有财产，如果这种党卫军的形式不改，那么在学习西方军事的过程中只能学习技术性的内容，并不能从制度上提升军队的指挥效率。今年初，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主导的军队改革步伐颇大，七大军区改为五大战区，军队四总部也变为15个职能部门，解放军这座颤巍巍的金字塔啪的一下被压扁了。习近平一人几乎掌握了所有权力。军改真正开始前，许多观点猜测这次改革方向是逐步抛弃前苏联式的指挥体系，向美国模式转型。然而改革开始后，人们开始醒悟，将民主国家的模式套用在中国身上恐怕是行不通的。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也认为，专制体制的中国只能在军队条例标准和武器装备等方面学习美军，却无法学到最核心的要义放权。他说，
你看到精神分裂或者智商矛盾的地方很多，一方面学美军，另外一方面来说走回头路，毛泽东呀，那个苏联的那一套啊，集权呢、啊、金正恩啊等等等等的那套。所以说呢，他无论怎么改呢都没有办法，他最后10%、20%他没有办法学得到，因为他不肯放权，他又所谓的稳定啊，中国历朝历代追求的什么超稳定结构啊。
军事评论员吴哥将中国目前的军队架构称作封建君主制，他解释说，
就是说习近平一人是像皇帝一样高高在上，所有的军队其他的事情都要经过他。
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上将刘亚洲也曾在文章中谈到过政治稳定与指挥效率的矛盾，他认为解放军金字塔式的指挥体系应对现代战争，特别是信息战争有难度，但固守本土保持国家政治稳定又是有效的。中国军队经过这次军改，虽然金字塔的外观有所改变，但金字塔式的权力集中形式仍在。乔治城大学国际事务助理教授马斯特罗说，中国自多年以前就开始进行军队设备和技术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对人和制度的现代化转型是从最近才开始的，这是因为后者更加艰难。他还谈到，要求士兵对用领导指令绝对服从很难真正做到，重要的是要让他们从心底感到信服。他说
In China, commanders just have no idea.
与美国相反，在中国指挥官们不确定他们的士兵会如何表现，军中腐败使这种不确定性更加强烈。澳门军事评论员黄东也表示，中国军队在军改过程中必须做到以人为本，以军为本，因为他谈到，
人性到最后关头会成为决定军改成败的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由于意识形态不同，中国军队在制度层面上无法向美军靠拢。中国军界有一些观点认为，中国不仅不能在制度层面上模仿美军，在军事技术上也不应单纯模仿美军。上将刘亚洲认为，在技战术方面，中国既不应该学习美国，也不必师从俄罗斯，而应当摸索一条新的道路。 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有一名美国国会议员因为不满菲律宾的人权状态，要求美国政府停止一笔向菲律宾警方出售20,000多把步枪的销售计划。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以及张荣香发来的报道。
路透社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美国国会参议院外交委员会资深成员、民主党籍议员本·卡丁反对这项涉及26,000多把步枪的销售计划，原因是对菲律宾人权的担忧。根据法律规定，美国行政部门需要向国会通报国际武器销售计划。路透社报道说，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在通报过程中告知美国国务院，国会将反对向菲律宾销售步枪，使这笔交易搁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在星期二的例行记者会上说，限于联邦政府的规定，不能对商业出口许可的情况进行评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今年6月上台以来，大举开展扫毒运动，2,000多人被打死。西方国家批评说，很多人在这场运动中以非法的方式被处决。杜特尔特则指责外国干涉内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在记者会上说，
美方仍然对菲律宾政府官员执行或授权法外处决的报道深感担忧。美方呼吁对有关法外处决的可信报道和指控进行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强烈敦促菲律宾保证执法工作遵循其国际人权义务。
科比表示，美国仍然支持与菲律宾的防务同盟，美国国务院将继续同国会密切合作，为包括菲律宾在内的美国盟友提供安保协助。但是他也暗示，美国的协助项目与人权挂钩。他说，
美国协助项目的设计是通过提高菲律宾开展有效合法的调查的能力，让刑事司法系统专业化，使之更为负责、透明、有效和公正，从而解决人权问题。
菲律宾国家警察总长德拉罗萨星期二对本国媒体表示，如果美国最终取消这笔售枪交易，菲律宾将寻找其他来源。他说，这个来源也许是中国。德拉罗萨上个月随同总统访问中国，他在访问期间表示，中国支持菲律宾的禁毒工作，并承诺提供武器装备。美国之音叶林、张荣香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消息。美国联邦调查局在星期二公布的一批文件，涉及到15年前调查完毕的有关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对一个民主党重要捐款人有争议的赦免。这批文件的公布距离大选日刚好一个星期。前几天，联邦调查局刚刚宣布要重新查看希拉里·克林顿的电邮。这个举措呢，引发了民主党人的愤怒，受到共和党候选人川普的叫好。新公布的文件一共有129页，涉及到前总统克林顿任期最后一天赦免马克·瑞奇。当时瑞奇由于联邦偷税漏税的罪名被起诉，而逃到瑞士之后，在那里隐藏了好几年。瑞奇被赦免之前，被列在联邦调查局头号通缉犯的名单上，是美国历史上最大宗偷税漏税案件的关键人物。有关的赦免引发争议的是，因为瑞奇的前妻丹尼斯·瑞奇为克林顿总统图书馆捐献了45万美元，为希拉里·克林顿的参议院竞选捐献了10万美元。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负责人布莱恩·范伦对于联邦调查局选择这个时候公布这些文件提出质疑。范伦在推特上说，这个时机非常奇怪。他说，为什么联邦调查局要公布，为什么不公布70年代川普住房歧视案的相关文件呢？他指的是1973年联邦政府对川普提出的法律诉讼，川普和他的父亲被指涉嫌歧视某些族裔背景的房客。案件后来庭外和解，川普从来没有承认过有罪。联邦调查局在声明中表示，根据法律，这些文件到时候可以公布于众，所以呢，自动发表在联邦调查局网上阅览室。如果有超过3个人要求获得文件，联邦调查局的政策是在网上提供文件供民众阅览。 这些克林顿文件经过了大量的删减，其实呢并没有提供有关这个案件的新鲜材料。尽管如此，分析认为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仍然可以用这个话题来攻击对手希拉里·克林顿。那么现在呢，美国司法部认为正在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并且表示会尽快的重启对希拉里·克林顿的电子邮件调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理查德·格林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詹姆斯·科米上周五告知美国国会，执法官员将检查一批新的希拉里·克林顿的邮件。这些邮件是在调查前国会众议员安东尼·维纳时在一台电脑上发现的。科米表示，这些邮件可能与他们早前对希拉里·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时收发邮件的调查密切相关。联邦调查局七月份结束了该项调查。科米以个人身份表示，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处理邮件的方式草率，但他并没有任何违法行为。希拉里·克林顿周一在俄亥俄州进行竞选活动时，对 FBI 重启邮件调查发出质疑。
首先，对那些担心我使用私人邮箱的人们，我很理解。正如我说过的那样，我不找任何的借口。我已经说过，那是一个错误，我感到后悔。现在，他们显然想从我的一个员工那里查看邮件。他们当然应该看一看，我很确定他们将会得出与他们去年查看我邮箱时做出的同样的结论，根本没有问题。
不出所料，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支持科米的决定。他在密歇根州的一次集会上对参加者说，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This is the biggest scandal.
这是水门事件以来最大的丑闻。希拉里·克林顿想为他陷入的法律麻烦指责其他人，但他是自找的，他不能够责怪任何人，只能怪他自己。
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尚未说明调查人员发现了何种信息促使重启调查。目前正临近大选日，留给民主党和一些共和党人猜测事件走向的时间不多了。尽管自邮件争议重新浮出水面以来，争夺白宫的竞赛变得更加紧张了，但民调仍显示希拉里·克林顿在全国范围内领先川普3个百分点。美国之音理查德·格林，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那么谈到了美国总统大选，现在呢竞选活动中呢有若干的候选人都是对于国际贸易协议提出批评，并且威胁可能从亚洲撤走美国军队。亚洲地区的很多观察人士不相信这会发生，他们认为美国的海外利益始终没有改变，下一届总统仍然是会负责面临同样的问题，因此呢，立场可能不会有所改变。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一直在指责自由贸易政策，尤其是有待通过的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也就是 TPP 协议。这是因为公众对几十年美国丧失就业机会日益不满。然而 TPP 也会给美国企业更多进入亚洲市场的机会，抗衡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克林顿担任国务卿期间赞成 TPP， 他在2012年时说 TPP 是贸易协定中的黄金标准，但是在竞选总统期间改变了立场。川普一直对中国持非常严苛的立场，指责北京操纵货币汇率，以图在贸易中获取不公平的竞争优势。川普威胁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关税，经济学家认为这样的策略可能引发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克林顿对中国践踏人权及其在南中国海日益咄咄逼人的主权声索行动提出更多批评。据估计，那片海域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同时也是一条重要的国际贸易航道。北京外国语大学政治学教授谢涛认为，美国总统竞选期间对中国的公开指责会在大选之后降温，涉及的问题会通过正常的外交渠道加以解决。他提到1992年比尔·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曾把中国领导层称作北京屠夫。谢涛说，
But turned out what happened?
After he became the president, you know, then you know, there was kind of a, you know, a bad beginning.
看看他就任总统后的情况，可以说开端挺糟糕。但是1994年，他决定把中国的人权问题跟贸易脱钩，美中关系就变得一帆风顺。在应该如何应对朝鲜日益增长的核威胁的问题上，希拉里·克林顿表示支持现行的遏制政策，即与韩国和日本维持强有力的军事同盟，同时和中国一道加强对金正恩政府的经济制裁。川普表示，他会要求朝鲜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迫使朝鲜停止核项目。北京不愿意严格执行制裁措施，担心会导致中朝边界的不稳定或者金家政权的倒台。这样的局面可能会导致产生韩国控制并与美国结盟的统一的朝鲜。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还批评美国的军事盟友韩国和日本，说他们没有为美国的驻军承担足够的资金负担。川普指出，如果日韩等亚洲盟国不同意为美国保护他们的行动分担更多的费用，就将撤走驻军，让他们自行开发核武器。不过，首尔的韩国国立外交学院教授金炫旭对川普的说法表示怀疑，认为这不过是一种灵活的谈判立场。他预计，不论谁当选下一届美国总统，都会希望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军事存在。
Well, I think the relationship will be very solid whoever becomes a president. Of course, according to each candidate,
金炫旭说，我认为不管谁当选总统，同盟关系是坚实的。当然，根据每位候选人的亚洲政策，特别是根据他们对盟友韩国的政策，可能会有一些矛盾、调整和微调。不过，我认为同盟本身非常牢固。两位候选人在辩论中就如何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打败伊斯兰国组织激烈交锋，然而几乎没有关注阿富汗的局势。美国15年前军事介入阿富汗，但是那里的局势依然危险。美国2014年年底正式结束在阿富汗的战斗行动，不过接近10000名美国军人依然驻留在阿富汗，作为国际部队的一部分参与反恐行动和执行训练任务。预计随着更多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得到训练，部署到各地，这些美国军人将撤离。不过塔利班去年逼退了阿富汗军队，又占领了新的地盘。阿富汗政府和塔利班领导人最近在卡塔尔举行多轮谈判，没有能够达成任何的和解。据报道，有美国外交官参与谈判。此外，阿富汗和美国领导人依然在对巴基斯坦的关系上保持审慎。尽管许多塔利班领导人在巴基斯坦藏身，巴基斯坦最大的英文报纸《消息报》专栏作家穆沙拉夫·扎伊迪说，
I'm afraid that whether it's a Clinton presidency or a Trump presidency, I think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struggle.
我担心，不论是克林顿还是川普当选总统，我认为美国都将继续试图弄清楚在阿富汗做什么、怎么做。部分原因是华盛顿对巴基斯坦固有的偏见。川普和克林顿都没有提向阿富汗增派军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在首尔的报道。
美国之音，大约有37个州的几百万美国选民都已经在11月8号选举前提前投票完毕了。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北卡选民斯科特·赫里克迫不及待要为今年的总统选举投下自己的一票。他说，驱使他做出决定是环境议题。
I do believe that climate change is a factor in why I'm voting today.
我确实相信气候变化是一个因素，而且相信希拉里·克林顿在这个问题上跟我有同样的理念。我觉得今年的选举不是传统上的一名共和党人对决一名民主党人，而是一名民主党人对决一名极权主义者。
Need change. We are about change.
共和党人刘易斯·哈钦森把选票投给了川普，他担心的是美国制造业工作的流失，更希望加强移民控制。
I like Trump's idea about
我喜欢川普提出的对穆斯林关闭边境的想法。我不是说拒穆斯林于国门之外，我是说要让他们只能通过合法的途径入境。
Where they come in legally.
选民西尔维亚·查理森从非洲移民到美国，他不赞同川普的移民政策。
Trump is talking is like he's gonna take everybody away from.
川普说他要把每个人都赶出美国，这可不行，这里的多数人都是移民。当然确实有应该被赶出美国的坏人，但这里面也有很多好人。大学生马蒂·赫因是第一次投票，对他来说妇女权利和教育问题是关键。孩子们真的是未来的塑造者，如果他们没有打下扎实的基础，就很难成长。戈巴·麦克丹尼尔也重视教育问题，他希望儿子马利克能目睹民主的运作。我有三个孩子，这个儿子今年14岁了，我想让他明白的是，你只要去投票就行。马利克要等到18岁才能投票，不过他的母亲希望他能明白参与民主进程是他的权利。美国之音辛普金斯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人权观察创办人罗伯特·伯恩斯坦今年93岁了，他是个传奇人物，最近出版了自传，叫做《自由言说》，详细的记载了他投入全部热情的出版还有人权两大事业。请听方斌的报道。
1973年，伯恩斯坦率美国出版代表团到莫斯科访问，见到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核专家转变而成的异议人士萨哈罗夫，希望出版他的书。
他伸出他的手，我伸出我的手。他说，行了，我们已经签约了，现在你可以去做具体的细节。这就是我进入人权领域的开始，因为我知道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出版，而言论自由就是人权的一部分。但是没有言论自由，你就没有办法谈其他人权，所以这是一个基础。
一本本了不起的书配合着不可阻挡的潮流，终结了苏联的共产铁幕。但是从1989年天安门运动以来，将近30年过去了，同样的热情和努力却似乎并没有改变多少中国的人权状况。
眼下很多可怕的事情正在发生，对非政府组织的镇压，禁止了用和平方式解决各种问题的讨论，他们监禁律师，他们还继续扩展监狱。
不过说起每一个他曾帮助过的中国异议人士，他眼中总是流露出自豪和满足。
我可以说这是我一生中非常非常美好的事情，我遇到的中国人多数是异议人士，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好。
为出版深陷囹圄仍敢挑战邓小平的著名异议人士魏京生的书，伯恩斯坦于1994年春天专程前往北京。
我认为他对中国做出了非凡的贡献，他在继续努力，继续做他的工作，他非常了不起，他很像我，也是一个普通百姓，但是却关心自己的国家。
伯恩斯坦出版了两本已故劳改基金会创办人吴宏达的书，很欣赏他在劳改领域做出的成就。但是对于吴宏达将雅虎公司委托他管理的用于援助受迫害异议人士的资金用于劳改博物馆，则不表赞同。
这真是一团糟，我对他这种处理方式并不欣赏。他刚刚到这里来的时候，我认识的吴宏达是个受过很多磨难，希望讲述自己故事的人。一旦他到了这里开始自立的时候，他确实很聪明，他的兴趣仍然在中国，但是这件事他处理得不好，他做了不该做的事，我希望他没有那样处理。
伯恩斯坦说，64天安门学运领袖李路是个极其成功的企业家，对赚钱非常在行，但他对李路不再感兴趣于人权事业则不以为然。
据我所知，他已经完全不参与人权了，对此我有点失望。我认为他应该想办法参与，也许他有，过去我不常见他，现在没有了，大约一两年没有见了。
现年93岁的伯恩斯坦说，他相信他所选择的人权事业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
我有10个孙辈和重孙辈，他们在我之后还要生活很久。说你想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世界里，这也许听上去很天真，但是我认为人权是正在起主导作用的伟大力量之一，我要继续参与其中。
and I want to stay involved.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好，各位听众，我们接下来还有新一轮的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即将要推出，您不要走开，欢迎您继续收听，待会见。